五亿高中生与井号 Me Too 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那个可怜的18岁孩子坠楼，一开始是被爆出身价惊人，后来又扯出曲折离奇的身世。身价与身世都如同电影情节，怎知离世也是如此。无论他那位同性的配偶是否与他的死亡有关，这个事件中一直被整个社会闪避不论的同婚制度，显然也该被正视一下了。以无罪推论的原则来看待夏姓男子，我们得先假设他与高中生死亡没有直接关系，我也不是高法医或案件侦办者，当然无意讨论这方面的事情。那么如果说夏姓男子是以土地专业，从相关法规中找到以结婚未必逃税手段的方式来协助年满18岁法律上已经成年的高中生避逃税的话，那这件事我们就要看深一点了。我国法律允许同婚，说是开了亚洲国家之先河，但这个案件中有一点媒体舆论都说了，可几乎无人要讨论。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素昧平生的一男一女在马路上拉你去户政事务所充当结婚证人，还要在法律文件上签字，想来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接受吧。面对这种况，首先跳出我们脑中的必然是何以你们找不到任何熟识者呢？这样的疑问，即便对方说这是一段不被家人祝福乃至于允准的情感，我们大致也会怀疑，难不成连你们身边所有的朋友同事同学都反对吗？可两个同性干这样的事，用相同的理由，霎时间就会有人理解，愿意糊里糊涂地跟着去法律文件上签字，这就是个盲区了。对于同性恋，我一向认为自己没有任何权利支持或反对，就像面对任何一种真正相爱的感情一般。同婚是法所允之，我当然也没有立场谈什么赞不赞成。但如果说在面对同婚，用这种相对于异性恋看起来就会让人觉得不那么奇葩的理由，而能让部分对此深具圣母心的人为陌生人做这样证，那就不是一件可以轻忽的事情了。以该案而言，若两人结婚就是真为了避税，甚至是逃税，那么未来一定会有人依样画葫芦。要找个同性搞假结婚真逃税比找个异性要容易这么多，那真有心钻空子的人，且未必仅是因为税，当然会大家利用法律自己开的后门。该案是涉及一起命案才会备受瞩目，假如高中生至今健在，那就不知道要多久之后这种手段才会因成为谈话性节目的谈资而众所周知。厘清死者到底怎么会丧命当然是重中之重，但同婚制度下的这个漏洞要怎么应对，难道不是个问题？此外，在民进党人性骚频爆的现在，在野一侧也出了朱学恒、朱凯翔两人的性骚丑闻。这两人都是被国民党籍的女性议员爆出对其做了没分寸的恶心举措。作为媒体人，在情欲上无法自制，真是自掘坟墓。可有意思的，民进党籍的新北市议员陈乃瑜，不知道是真为受害者，还是想蹭热度，亦或想替绿营扳回一城，在朱凯翔被爆后，也跳出来警号 Me Too。但朱凯翔直接在其脸书 PO 文回击，强调，我做错的事，我会检讨反省。但是没有的事就是没有，不会因为风向怎么吹或是人事已非就完全走样，请陈议员勿胡乱指控。坦白说，在当前的氛围下，被点名的人都会坦诚自身罪孽然后道歉。对于陈乃瑜的指控，朱凯翔敢于直球对决，那前者扯皮的几率显然就高。警号 Me Too 当然在道德、政治上都属正确，但要知道，假设陈乃瑜所言未虚，那就等同让这一波勇敢挺身面对性骚扰的行动 开始歪楼，甚至走向猎巫之路。这对于真正面对性骚扰、性侵害的受害人而言，绝对是更加不公平的。一旦有人拿谎言来炒作，外界当然会怀疑其他人陈述的真实性。我们深切盼望陈乃瑜议员说的是真话或记错了，而不是为了救党而刻意用这种方法去伤害其他被害人。